弟兄姐妹，早上好。生命是一个礼物，生命也是一个恩典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更是有一个崇高的呼召。生命是一个礼物，赐给你，就算你自己的了。当你得到这生命的时候，你有一个权利在那里，因此你可以坚持你所谓的生命的权利。你有许多的权利，你有一个活在世上，你可以有一个当有的权利和荣耀在那里，这是神所赐给你的礼物。在你每一天里面，你也有大大小小的权利，比方人亏负于你，你可以要求有一个 revenge， 就是以眼还眼。这是摩西说，你有这个权利，你可以要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完全没有错，因为这是一个对等的。所以若有人亏负于你，你可以不饶恕他，因为他亏负了你，所以你有这个权利说我不饶恕他。生命也有一个权利，你有一个工作的权利，你在公司上你努力工作，你当得的一个报酬，你有这个权利，对不对？当公司因着你努力的工作却亏待于你，你可以发怨言，这是你的权利，你可以发怨言，因为你有权利。在生活上里面，家庭你侍奉的时候，你如此的忙累，你付出如此的多，而你却没有当得的回报的一个爱，你心里面如此的失落，你可以坐在那里，你可以如此的沮丧，这也是你的权利，你也可以如此做，没有人会说你错，因为你是在落在一个被亏负的一个情况之下，生命有权利的呀。但这是一首诗歌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应当放下自己所有一切的权利。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生命原有仅有的那一点点权利的话，你还是你自己。所以一个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它仍旧是一粒。这使我想到约伯，约伯神两次提到他说他是完全正直，他远离恶事，他敬畏神。请注意，约伯是如此的美好，他是如此的完善，他有他的权利。有一天神来剥夺他所有一切的时候，他问神，神你为什么对我如此做？你为什么跟在我的脚后，窥探我的脚步，随时要捉拿我的错误，要把我放在你的脚镣之中？我完全正直，我远离恶事，我敬畏神。然而神试验到他到一个地步，神说他自以为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没办法想象神用这样的一个话语形容约伯，约伯自以为义，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敬畏神，然而远离恶事，因此约伯一粒麦子仍旧是一粒。他的儿女们经常互相宴客，约伯说，恐怕我的儿女弃掉神，所以我要为他献上燔祭，还有一个担忧在里面。然而神对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论断我，谁用无知的言语来评论我。约伯最后知道，他自以为意，这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他许多周遭的人，包括他的儿女，包括他的三个朋友，都没办法进入到荣耀里面。最后他懊悔自己，他在炉灰中懊悔自己，他甘愿撇下他自己所有一切的权利。约伯被他三个朋友评论的时候，心里非常的不满， 他篱笆被撤走，他的牛羊驴骆驼全部被夺走，屋顶塌下来被他打击，他的儿女他所有一切被夺走。不但如此，他的皮肤长满了疮，他所有一切都被夺走，他一切的财富，他一切的荣耀，他一切的儿女，他一切的身体的皮肤烂到骨头全部都被夺走。神，你为什么如此对待我？他坚持他的权利，我不应该受如此的对待。最后他在芦荟中懊悔自己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用无知的言语，我说了一次两次我就污口，我不再说，我在懊悔我自己，我是如此的完全，我是如此的敬畏神，我是如此的远离恶事，但我懊悔我自己的态度，因为我自以为义，我是一粒麦，他不愿意落在地里死了，神把他埋葬在地里面，夺去他所有一切的荣耀，叫他腐朽，他不愿意，他坚持自由的地上所有一切的权利，我完全正直，我远离恶事，我敬畏神，人们都尊敬我，我说话的时候王子要站在我面前起立静声听我说话，我不愿失去这一切的荣耀。然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他仍旧一粒。你相不相信？你能够那样子的惊叹相信，原来约伯如此完美的人，他居然是一粒麦子，他居然是一粒麦子。然而他这样一粒完美的麦子，他必须要落在地里死了。后来我们知道约伯所得的祝福是加倍的祝福，他为他三个朋友献祭，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说，你们三位朋友论断我，评论我，不如我朋友说的是，你们要拿祭到约伯那里，他要为你们献祭，如此我就不纠察你们的罪。当约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之后，他就可以为他的三个朋友献祭，于是神就饶恕他三个朋友，使他的三个朋友能够因着约伯所得的义一同进入到荣耀里面。不但如此，他所生的儿女是加倍的，不但如此，他所得的财富是加倍的，并且存到天上直到永远。约伯是一粒麦子，如此完美的一粒麦子，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义比约伯如何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的义比约伯如何？约伯的义是如此的完美，尚且需要落在地里死了，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呼召，这个呼召乃是属天的，叫我们回到天上。你从哪里来，你就回到哪里去。你原本就是属于神的。我们知道大西洋的鲑鱼，它成长到一定的地步，它必须要回游，逆流而上，寻找它出生的地方。当它奋力而上，逆流而流的时候，到它出生的地方，产下无数的子粒之后，他就安息在他所出生的地方。我们就如同那大西洋的一条鲑鱼一样，你从哪里来，你就必须要回到哪里去。神有一个天上荣耀的呼召，你从哪里来，回到你就要回到哪里去。请问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从哪里来？你从哪里来？凡从神生的就说什么？就是属于神的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是从我妈妈肚腹的来的。当然你从你妈妈肚子，但你从哪里来的？你从哪里来，你就要回到哪里去。你从天上来，你就要回到天上去。鲑鱼从哪里来，它就要溯流而上回到哪里去。耶稣基督从哪里来？从天上来。他来到哪里？地上。他要回到哪里去？回到天上。你从哪里来？你从天上来。你就要回到哪里？你要回到天上去。 神吩咐雅各，他说你率领你的后代下到埃及去，有一天我要再从把他们从埃及领上回到迦南美地。雅各，你从哪里下到埃及，我就要领你的后代领回到你所在的迦南美地。所以70个后代，雅各的后代全部都被从迦南地下到哪里？埃及。之后400年后差遣摩西再从埃及把200多万的人领回迦南地。今天我们被下到这世界上来，如同雅各所有一切的家人被下到埃及去，神差遣摩西要把他们给领上来。我们从哪里来，堕落到这世界上来，我们下到这世界，有一天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率领我们回到他的父家里去，因为我们本于是属于他的。我们要读一段圣经，我们要读一段圣经 sorry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请同盟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首开几句说，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，这个呼召，我们有一个伟大崇高的呼召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天上来的。从天上来的呼召你要回到哪里？回到天上。这个天召呼召是如此的高，这个天召是那样子的崇高，那样子的荣耀，他要呼召你回家，回到天上，回到属天的荣耀的里面。同盟天召圣洁的弟兄啊，你们当思想你们所认为的使者。使者就是什么？Apostle 就是使徒，神所差遣的叫使者，奉差遣。所以你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，希罗亚池的原意叫奉差遣。耶稣基督从天上奉差遣召我们回来，我们也奉差遣要被召回天家。所以同盟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，你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耶稣基督。这位使者就是奉差遣来召我们回到天家，一同回到天家的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说，我们既与他一同复活，就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如果从死里复活，被埋葬，被死里复活，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同复活，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同升到天上，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同升到天上，我们就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而在这个坐在天上一同复活用的都是过去式的动词，也就是说这个过去式的动词已经成全，也就是说今天耶稣基督坐在天上，换句话说你与他已经坐在天上，因为你在基督里面有生命，对吗？你的生命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得着的？你的生命是不是在仍然是在基督里面？有没有谁说我不在基督里的？如果说你在基督里，我已经在基督里了，请你举手。我在基督里的请你举手，请放下。你已经在基督里了，基督现在在哪里？基督现在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。如果基督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，你说我已经在基督里，那说明一件事情，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 所以同盟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他今天要率领他的众儿女回到他的天家。因此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就开始讲这件事情，生命的传承。我们要读第二节到第四节，请斯提凡说，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的时候，那是加勒底的乌尔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了一句话，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请问那个地方对当时而言好像是迦南美地，如果那个地方对如今的你和我而言是哪里？天上，对吗？因此神荣耀的主向你显现，他要对你说话，你要离开你的本族和离开你的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于是第四节他说，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所住之地。所以与他出来的有几位，第一是亚伯拉罕的父亲，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带着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，又带着他最小的儿子哈兰的儿子罗德。哈兰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出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已经死在加勒底乌尔，所以他们就来到哈兰住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直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了之后，神对他说，你要从这个地方搬离到我所指示你的迦南美地。生命的传承，生命有一个传承，他的父亲带领亚伯拉罕妻子以及罗德来到哈兰那里，就住在哈兰那里。我不知道那个地方为什么叫哈兰，这样你们觉得为什么那个地方叫哈兰？亚伯拉罕的塔拉的第三个儿子叫什么？哈兰，对吗？但哈兰已经死了，没办法出来，对吗？是不是？对，感谢主，那个地方被纪念叫哈兰。我在想塔拉和亚伯拉罕多么爱他这一个小儿子，或者是他的弟弟哈兰。那么来到哈兰那个地方，直到塔拉死了，亚伯拉罕才离开。所以生命有一个传承，生命也有一个阶段。这样，或许你有一个属灵的父亲，或许你有一个属灵的兄长，他们曾经那样子带领你，帮助你，直到一个阶段，有一天他们死了的时候，你必须仍然要走那一条路，继续的往下走，对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他的父亲塔拉陪亚伯拉罕直走到哪里？哈兰，在哈兰就怎么样？他父亲就结束，接下来亚伯拉罕必须要走自己人生属灵的道路。你没办法永远依靠你属灵的长辈的能力。有一天神要亲自成为你的导师，神要亲自成为你的引导。从哈兰开始，你父亲死了，你父亲死了，你起来继续往前走。所以他们直到迦南地，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传承。生命的传承，或许神借着地上的 mentor， 地上的导师来引导你，但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脱离肉身的父亲，你必须要直接有一个属灵伟大父神父亲，伟大的父亲作为你的引导。你他父亲死了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。第八节说，神又赐他割礼的约，于是亚伯拉罕生以撒，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十二位先祖。就讲到生命的传承， 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，同父亲哈他拉直到哈兰，他拉死了，生命的传承继续要到迦南地。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使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什么？十二位支派，十二位先祖，十二位先祖之后被下到埃及去，然后生了200多万，最后从埃及地领上来接着摩西了。所以生命有一个传承在那里，生命的传承是如此的实际，我们都是从生命的传承而来的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因为有人传福音给我们，是因为有人为我们付上代祷的代价，是因为有人关怀我们，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生命的传承在那里。今天生命的传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完完全全来到神的面前依靠他，明白他对你天上来的呼召到底是什么。你必须要非常清楚这荣耀的呼召，因此这荣耀的呼召，十二位先知一直到下到埃及，最后借着约瑟，他们在约瑟的时候讲到约瑟饶恕他的兄弟，预表耶稣基督，最后约瑟死了，被埋葬，他的骸骨被埋葬在世界迦南美地，最后他们从埃及地出来，埃及地出来传到大卫，大卫传到所罗门建殿，之后到耶稣基督，因此来到斯提凡这里。生命有一个传承，生命也有一个危机在那里。41节到4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41节到43节，请。那时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对不起。那时，他们造了一个牛犊。生命有一个传承，在这个生命的传承，魔鬼撒旦他不甘心，他随时要诱惑你离开这纯正的道，他随时要掏空你里面的信仰，而这在历史历代发生了许多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。首先，我们的列祖亚当夏娃，他受造的时候被摆放在伊甸园，魔鬼撒旦借着蛇来到他的面前，说你这吃这三个树的果子，你就变如神。于是他们看的果子极其美好，能使人眼目明亮，又使人人人有智慧，又能够得着方向，又知道目标，又有能力量。于是他们的信仰就被掏空。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吩咐摩西，你要为我造会幕，立起会幕，在山上40昼夜指示他们律法和会幕的制造。于是他们按照神的样式，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，他们建造了会幕。他们在旷野40年的时候，抬着耶和华的约柜和会幕在那里。但这里神说，你们抬着摩洛的会幕和帐幕。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活在肉体里面的时候，虽然表面在侍奉神，内心是在侍奉他们自己所造的那一位神，他们的信仰是空洞的。保罗辛辛苦苦花了他生命的代价，于是他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，在欧洲建立无数的教会，结果教会是如此的兴旺，包括其他的使徒到印度也好，到其他的地方也好，献上的生命鲜血所洒的都是种子，最后长大的是如此的美好。经过200-300年之后所建立的教会就成为天主教，生命再一次被掏空。天主教说你要赎罪，你如果不买赎罪券的话，你就不能得赎罪，你同时也可以为你死去的那些祖先和亲戚们买赎罪券，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在地狱里面被炼狱那么久，他们可以早一点脱离炼狱。这样你买赎罪券，一个铜板一条生命，叮叮咚咚一响，你就得着一条生命。于是大家就掏一个铜板买一个赎罪券，这样生命就被掏空，信仰就被掏空。 非常的容易。而这样的一个信仰被掏空，而这种抬的摩洛的帐幕，所谓好像我在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，是非常容易发生在所谓基督教的信徒里面。原因是这一个，我们来看所谓的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七节。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七节，请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见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接下果子来吃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第七节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在神所造的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，第一棵树叫生命树，第二棵树叫善恶知识树，中文翻译叫分别善恶树。这个翻译有一点点不太合适，因为加了分别这个质量，在原文里面没有分别这个字，在原文里面是 the tree of the good and evil， 善恶知识树，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ood and evil， the tree 树 of the knowledge 知识 of the good and evil 善恶知识树。也就是说这两棵树，一棵是生命树，一棵是善恶知识树。善恶知识树非常的美好，非常的美好，极其的美丽，极其的完全，非常的明亮，非常的明亮，非常的荣耀，告诉你，非常的荣耀，能悦人眼目，能使人有智慧，能做食物。食物的意思是说，你吃了就会活，你吃了就会不断的活，你靠这个三个知识树的果子，你可以一直活着，你可以一直的活着，你可以一直的有能力，你可以一直的有智慧，你可以一直的眼睛明亮。三个知识树是什么？三个知识树就是摩西律法。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叫人知罪。律法是什么？律法告诉你这是善，你要去行，你行善就得存活。律法是什么？律法告诉你这是恶，你行恶你就会死。律法告诉你善和恶。这一个善恶知识树是什么？摩西律法。凡摸了这山就必定死，凡试图以行律法为本必定死，受咒诅。你凡吃这一棵树的果子必定受咒诅，必定死。律法你不能摸，你试图摸这个律法，你试图行律法，你试图以行律法为义，你必受咒诅，你必定死。这个叫三个知识树。什么叫善恶知识树？告诉你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只是一条明路出来，你走在这一条路上你就必定得活，你不要偏左，你不要偏右，你一定要走在上面。目标是什么？永生。目标是什么？称义。这个叫善恶知识树，这个叫以行律法为本，试图靠着律法来称义。所以善恶知识是什么？起点。善恶树是起点，生命树是什么？终点。请问起点和终点让你选，你要选哪一个？直接选到哪里？直接到终点。我来告诉你，起点在这里，我给你有智慧，你要怎么走，方向在那里，然后你会称义，然后你如果你做错了，你只要做错一条你就死。你懂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叫起点，这个叫起点的善恶知识树。善恶知识树的终点和生命树的终点都是同一个，对吗？都要称义，对吗？所以审判我们选择的是什么？生命树。生命树是什么？ 善恶知识就是说你吃了这个果子有智慧，你有智慧有关于什么样的智慧，知识的智慧，这个知识就是说这个善这样做是善，那样做是恶，你有这个知识，然后你要去成全这个知识，你要去把这个知识的这个善给行出来，懂这个意思吗？你要行出你得着的知识，告诉你那个善，你要行出那个知识，你要把它给行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你必须要靠着你所得智慧的能力去行出来。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？爱，爱已经成全了你，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这个爱你就有爱，你有这个生命树的果子，爱吃在里面，你就可以行出爱来，一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一个是告诉你要行出爱，一个是告诉你这是爱，你吃了就有爱。请问你要吃哪个果子？直接出生命树的果子。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，这个查考是什么？善恶知识树查考，然而你们不肯到生命树来，到我这面前来得生命。那你一定会有一个问题，夏弟兄，难道我们不读圣经吗？圣经分为两面，第一面许多人读圣经是在读善恶知识书，用悟性在读的。第二，读圣经可以另外一面是来到耶稣的面前，神的话语的面前，主耶稣的面前，直接吃他喝他，这两个是不一样，但非常的类似，非常的类似，圣经称之为双胞胎的。所以以扫和雅各是什么？双胞胎，双胞胎。所以善恶知识树和生命树非常的类似，终点都是要称义，都是有智慧，可是善恶知识树就是要以行律法为本，自己要以自己的力量去行，生命树是要吃生命树的果子。于是就来到这里，第七节，他们二人的眼睛明亮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知道这个意思了吗？知道这个意思了吗？自己是羞耻的，知道吗？自己需要一个义的外袍在那里，对吗？然后吃了三个知识树会做了什么事情？做了什么事情？拿无花果树为自己编做裙子，遮挡自己的羞耻，要自己称义，对吗？知识树的终点目标就是要自己称义，要把它给称义，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对不对？要称义，那他怎么做？他用无花果树编了一个什么裙子。主耶稣来到无花果树，看他不结果子，然后就咒诅他，他就枯萎。他从哪里枯萎？从根开始枯萎。无花果树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非常容易，亲爱的弟兄们，非常容易，信仰非常容易掏空，信仰非常容易走在自己的道路上。读了圣经之后，然后自己走道路，自己编裙子。哦，爱，哦，快编一个爱。我想办法要弄出爱来，你看我爱不爱你？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生命树是什么？生命树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承认自己我没有爱，我极其的羞耻，我没有爱，主耶稣我没有爱，你就是我的爱，耶和华你是我的义，你是就是那个我的外袍，我不用再努力自己去编，我不用再行律法为义来称义，我不用想办法这样子弄弄弄，我一直要在靠外在的，好像我要好好的服侍我才能够讨人的喜悦，我要好好的服侍你才能够悦纳我，所以我终日惶惶的，我都一定要去行为要弄出来，对吗？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都会这个样子？不是的，我们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吃他生命的果子。你的爱不是你自己编出来的，你的爱是吃生命的果子，在里面得着他的爱而行出来的。这两个不一样，但非常的类似。类不类似啊？很类似，不能分别的，你分不出来的。因为我们天然人的倾向就是活在己的里面，就在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仍然活在己的里面。因此你己有一个倾向，什么倾向？ 编裙子。于是我编了一个会幕，我扛在肩膀，我说我扛了耶和华的会幕。其实你们扛的不是我的会幕，你们扛的乃是摩洛的帐幕。上面怎么说的？第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，又拿祭物献给那像，欢喜欢喜，是不是要行？生命树的果子要不要行？要。知识树的果子也要行，对吗？但两个行出来的源头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三个知识树的源头，一个是生命树的源头，两个生命源头带出来的，一个是假冒为善，一个是真实的生命，像不像？教会会不会被掏空？会。教会会不会行在自己的己意里面？会。因为这是我们的倾向，我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，我们就开始编一条裙子，这样，然后给自己穿上。所以信仰会掏空。第4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43节。来，你们所以抬着摩洛，日月星辰是自己所造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不是这样说？感谢主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你一定要常常花时间单独来到他的面前亲近等候他。你要把你的心灵打开来，关上你的门，你独自一个人亲近他。你在神的面前，你亲近这位荣耀的神。你不只是读圣经，你如果读圣经，如果你读字句，你必定死。字句是叫人死。保罗讲的字句是指的哪里的字句啊？圣经。是不是指的圣经啊？保罗讲的字句是不是圣经？是的。圣经读了会叫人死，哎。基督的香气会不会叫人死？基督的香气叫人活，又叫人死。圣经叫人活，也叫人很诡异，知识树非常的像，非常的像。他告诉你起点在哪里，他给你有智慧各样的手段，叫你明白圣经的道理，然后你自己要去走，然后你要走到终点，这个叫善恶知识树。生命树是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为了他自己荣耀而造，是自己他来做这件事情。他来成全义的外袍，他将义的外袍披在你身上，因此你因信称义。所以你们抬着，你们照着，然后你们敬拜他，所以你们不就被迁到巴比伦去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21节，启示录创世纪3:21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神，谁做衣服？谁帮他们穿上？亚当夏娃是自己做衣服，自己穿上，对吗？目的都要遮盖羞耻，对吗？因为人看到自己身上有羞耻，对不对？需要外袍，对不对？然而神为我们造一件衣服，是如此的荣美，是如此的美丽。而且这件衣服你还不知道怎么穿，这件衣服给你，你还不知道怎么穿，对吗？你知不知道怎么穿呢？连穿都不知道怎么穿，耶和华神给他们穿上。耶和华为着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。这件衣服是荣耀的外袍，是神给你做的，你所能够行出来的是神在你里面所成全而行出来的，这个叫生命树。因此你要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等候亲近他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有幸我不断有年日一直来到这边，你们不要嫌我厌烦，我这句话会不断不断的说的，直到你们心里完全明白，耳朵打开听见了，然后如此做的。我说什么？ 你们要花时间单独来到神的面前，安静等候亲近他，让他把他的意成全在他的里面，让他把他的意穿在你身上。不是你努力读圣经然后想办法去说事，你有没有觉得很苦？有没有觉得很苦啊？常常被行不出来被控告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那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被控告啊？为什么行不出来，对吗？为什么行不出来？因为你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他。我不是说不要读圣经，请不要误会，我一直都在读圣经。我们读圣经我们才能明白，对吗？圣经的话如果进到经义里面，就叫你活过来。圣经的话如果你留在表面的悟性里面，你就必定死，你在字句里面这样。所以你必须要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，也就是神自己，也就是神的灵这样。所以明白圣经的话语，只有圣灵能够开启你，对吗？你能不能自己把它给读懂？你读不懂的，只有圣灵在你里面开启，对吗？所以这圣灵开启神的话才是真正的生命。圣灵把神的话开启在你里面，就是神的生命，那就是神织了一针在你里面，下一次的开启就织了一针在你里面，这一件义袍就成全在你的里面，织了爱在你里面，你里面有爱的力量在那里面。我不再坚持我的权利，人恨我的我不愿意饶恕他，我要以眼还眼。摩西说没错，律法说没错，摩西代表律法，三个字数就是律法，律法说你以眼还眼 OK 的，没问题。然而神若有人脱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给他，有人强迫你一里路你给他走二里路，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右脸也连他打，这个叫做生命。所以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这是何等的宝贵哦！哈利路亚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什么？大声一点，因为我不会背，所以你帮我说一下，这样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把你自己给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自己想要编裙子的那种意图和倾向和能力，放下来。而这是多么不容易啊，这是非常的不容易。我手中握着善恶知识树的智慧和能力，我手中的眼睛的明亮是善恶知识眼睛的，我岂可就这么简单把它给放弃？然而主就是要你把这个能力给放弃。你如果不把这个能力给放弃，你永远都会在凭着自己在那边织那一个裙子，而这是多么可惜。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讲到里面，一起来读二十五节二十六节，请。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。法利赛人的教就称之为假冒为善的教，你们坟墓外面粉饰的美丽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外面很漂亮很美丽，里面却腐败，没有得着完全的医治。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。因此我们如果专注在外面，有时候特别专注在各方面的行为，我们当然要注意我们的行为这样，但我们不是专注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是专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。主耶稣说，你把你里面洗净了，外面就你里面有生命，外面的行为就成全。行为在于里面的生命，外面的杯盘的洗净在于里面的杯盘洗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次序一定要对，你要有生命你才能生活，
你没有生命，你拼命的生活，你会非常的忙碌，你会非常的错乱，你会非常的挫折，你会非常的沮丧。你摸不到神在哪里，试炼一来了你就立刻跌倒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洗净杯盘的里面，杯盘怎么洗啊？自己能不能洗啊？你能不能洗你自己啊？你洗不了，你只有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他替你洗净。有一次我还在上班的时候，我是在那个公司做高管，很大一部分或者是职员下班的时候，我们那是小公司的，那我就留在最后一个，灯关下来的时候我没有走，我就跪在我那个办公室的地方，我在那边祷告那样，好几次我都这样祷告，没有人我就在祷告，跪下来祷告，我在办公室祷告。突然之间主让我看到里面的肮脏，哦，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敬虔，我非常的追求主，你知道我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，但主让我看到我里面的肮脏，而我里面的肮脏肮脏到一个地步，我闻到那个臭味，我闻到我里面那个肮脏腐朽的臭味，我真的是属灵的鼻子，我闻到那个臭味，我在那边闭着眼睛，我祷告，我看见，我也闻见，我闻到那个臭味，我看见那个肮脏，里面的肮脏。我外表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我里面没有被洁净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去装满了垃圾和荒诞，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先洗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叫外面也干净了。我们第二十六节一起来读，来，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先洗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叫外面也干净了。先什么？洗净杯盘的先，哪一个先呢？亲近主先，还是外面行为赶快弄弄好先呢？要不要回去等候亲近主啊？要不要花时间呢？除了读圣经，你一定要闭上眼祷告，亲近等候主。亲爱的，这句话，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这么做，好不好？请你们听我的劝，一定要这么做。因为发现我上一次、下一次上台，我还是讲这些的。小弟兄，你可不可以放放别的？没有，我只有这个，我只有这个，请你们先亲近主，这样好。所以最后来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。54节到60节，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，斯提凡把这个生命的传承以及这生命的掏空，信仰的掏空，落在一个宗教的外貌里面讲了一遍，说你们杀了这些先知的人，你们就是这个这些人的后代，你们的心也是如此。众人一听就极其的恼怒，咬牙切齿，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我看见天开了。人子站在神的右边，人子从哪里来就要回到哪里去，回到神那边去。最后荣耀的耶稣基督回到他爱他的天父身边，有一天你也会回到神的右边，这是你荣耀的天召，荣耀的呼召。这个呼召非常的高，这个呼召非常非常的高，这个呼召非常的荣耀。这个呼召是给那一些愿意走这一条窄路的人，赐给他。斯提凡就是那传承的那一位。最后保罗60节又跪下大声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请问这个呼召传给了谁？保罗，对吗？有没有传给他？为什么要特别 写这一段话？扫罗也喜悦他被害，对吗？虽然是一个负面，但这个呼召，这个生命传承传给谁了？从谁传给谁了？从斯提凡先，对吗？是不是斯提凡呢？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的：殉道者的鲜血洒在地上，
就是无数生命的种子。殉道者的鲜血洒在这地土上面，就是无数荣耀生命的种子。你我都是先祖先贤生命所洒的血种子在地上，结出如今你我的子粒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荣耀的呼召。主斯蒂凡在这里给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，有一个伟大天上的呼召和荣耀要赏赐给我们，但生命极其的危险和有危机空洞，魔鬼撒旦无时无刻要叫我们落入一个外貌的里面，但你保守我们的内心圣洁直到永远。主叫我们常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主让我们放下自己，把完全都来交托给你。主叫这义的行为从里面发出来，而不是凭着脑子好像要努力的去做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来帮助我们得胜，叫圣经的话语常扎根在我们的里面直到永远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